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一起再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把我们的歌颂、赞美都献给你，因为你配的，也唯有你配的。你坐在高天之上，全地都当在你面前俯伏敬拜。我们认识你，成为你名下的人，更当常常赞美你、敬拜你，把你当得的荣耀完全归给你。我们感谢主。主啊，你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将我们买赎回来，让我们成为你的百姓啊，做你的祭司啊，也要做圣洁的国民。主啊，就有没有你用你的道今天再一次来洁净我们，用你的话再一次来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走义路，让你自己的心意在你的教会，在你的每一个人身上得着更多甚至完全的实现。神啊，求你向我们施恩典，让我们今天都听见你的声音，让我们存着谦卑的心、温柔的心来领受神你自己的道。你的道成为我们心中的喜乐，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我们仰望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八到四十节这样记载。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主耶稣这里用了四个字，邪恶淫乱，来形容当时的时代、世代。如果说主耶稣那个世代是邪恶淫乱的，那么今天的世代就更是如此，有过之而无不及。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生活在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我们要求神的恩典和怜悯，求神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我们要敬畏神，靠着耶稣基督竭力保守身体灵魂都圣洁。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第七件，不可奸淫。我们先简单的复习一下我们已经学过的前面的六条诫命。第一件，除了耶和华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件，不可拜偶像。第三件，不可妄称神的名。第四件，当守安息日。第五件，当孝敬父母。第六件是不可杀人。在我们学习这个十诫之前，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其实神还告诉了我们，神拯救以色列人的目的，或者神赐下诫命的目的和原因。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五到第六节，神对以色列人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神赐下十诫的目的，就是告诉以色列人如何做属神的子民，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拯救我们，也是要我们做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我们应当遵行神的诫命。其实每一条诫命都是为了使我们成为圣洁，但是第七诫不可奸淫对我们成为圣洁的意义更是显而易见的。神当初造人的时候，先造了亚当，再造了夏娃，并且把他们配在一起成为夫妻。神只造了一个亚当，神也只造了一个夏娃， 所以从这里可以知道，神当初设立的婚姻制度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神赐下第七条诫命不可奸淫，就是对这个婚姻家庭制度的保护。奸淫的罪就是对神所设立的婚姻家庭制度的破坏，不仅伤害当事人，更是大大得罪神。所以不可奸淫。人会犯罪，人会犯很多的罪，但是在人所犯的所有罪中，奸淫罪是很特别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夫妻关系就是最亲密的，所以奸淫罪其实对人的伤害是最深的，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心灵灵魂层面的伤害。神当初设立婚姻制度的时候，不仅仅是为了人的幸福人的好处，还要借着婚姻来彰显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弗所书第五章31-32节说，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在旧约，神以婚姻来比喻他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神是以色列人的丈夫，当以色列人是神的妻子，当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时候，就是对神不忠，叫做属灵的淫乱，这是神深恶痛绝的事情。所罗门那么有智慧的人，因为娶了很多外邦女子，那些都是以色列周围国家各国的公主，结果所罗门被那些女子引诱去敬拜侍奉外邦神，导致神离开他，为他自己他的家庭他的国家都带来了深重的伤害。我们怎能不引以为戒呢？那在新约，我们和耶稣之间基督之间的关系也是同样的。格林多后书第11章2-3节，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存疑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所以当我们从我们与基督的关系这一个角度里来思想不可奸淫这条诫命的时候，你就更可以看到奸淫罪的严重后果。跟着前书第6章18节-20节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罪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你犯奸淫的罪就是污秽你的身体，其实不仅是对你的个人身体心灵有伤害，因为你这个身体是圣灵的殿，你污秽了神的殿，那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你要在身子上荣耀神，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让圣灵住在你的里面，是安息的，是可以自由的运行的。你是可以听到圣灵的声音的，你整个人的生活行为也是荣耀神的。那这是神赐下不可奸淫这一条诫命它的目的，它的意义，要保护婚姻，也是为了彰显人与神的关系，让神要对他有忠心。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奸淫罪的表现，以及神对奸淫罪的惩罚。奸淫这个字，它最基本的意思就是指的一个男人与另一个男人的妻子发生不合法的性关系，那这是最基本的意思。那相对的，一个女人与不是自己丈夫的男人发生不合法的性关系，那也是奸淫，这是对等的。那从这一个意思再往外扩展，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强奸、乱伦、 同性恋、多夫多妻、卖淫等等，一切不讨神喜悦的性行为，其实都是奸淫罪，都是不可奸淫这一条诫命所禁止的。其实圣经里面列举了很多，在《生命记》第23章17到18节，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妓女，以色列的男子中不可有男童，娼妓所得的钱或男童所得的钱，你不可带入耶和华你神的殿反院，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在这个男童这个字其实是与妓女那个对等的，那其实指的就是男妓。那特别是那些在外邦神庙里面从事不合法性交易的男子，而且通常都是伴随着同性性行为的，那这是神所憎恶的。在旧约，索多玛、俄摩拉这两个城市就是因为同性恋的罪而被神毁灭的。彼得后书2章6节到9节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证，只搭建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无奈后世的人不受警戒，越花不敬虔。如今随着网络的发展，色情行业是越发泛滥，各式各样污秽的图片、文字、视频、歌曲、电影等等，真是无孔不入。所以我说现今的时代是越发邪恶淫乱，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要非常小心，求神保守我们远避淫行。你所使用的电子产品要非常小心的使用。再看如今同性婚姻合法化，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很多地区大行其道，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像罗德做一个虔诚人吗？我们当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同时应该为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祷告，唯愿人能够离开罪恶归向神。利未记20章10到16节有这样一段记载，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与继母行淫的，就是羞辱了他父亲，总要把他们二人致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与儿妇同房的，总要把他们二人致死，他们行了逆人的事，罪要归到他们身上。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你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致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人若娶妻并娶其母，便是大恶，要把这三人用火焚烧，使你们中间免去大恶。人若与兽淫合，总要把他致死，也要杀了兽。女人若与兽亲近，与他淫合，你要杀那女人和那兽，总要把他们致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在这方面，其实圣经用字是非常节制、非常委婉、保守的，它并不是要刺激你的想象和感官。但是即便如此，你从圣经的描述也可以知道人的败坏是何等的深重，神对这些奸淫的罪是非常严厉的。在利未记20章10到16节，所有的情形都是判死刑的。我们古话就说万恶淫为首，奸淫通常会使一个人身败名裂，甚至家破人亡。但是很多人还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踏上死亡之路。俗话就说设置头上一把刀，那箴言里面警戒我们远离淫乱的罪的教训，特别是箴言6章到7章，你今天下午或者晚上应该认真的读一下。因为箴言6章7章，一般箴言都是一句一句的，但是箴言6章7章它是很系统的，甚至很生动的在描述这个人犯奸淫罪的那个可怕。 箴言六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说，你心中不要恋慕他的美色，也不要被他眼皮勾引，因为妓女能使人只剩一块饼，淫妇能掠取人宝贵的生命。箴言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说，淫妇用许多巧言诱他随从，用谄媚的嘴逼他同行，少年人立刻跟随他，好像流亡宰杀之地，又像愚昧人带锁链去受刑罚，只等剑穿他的肝，如同雀鸟急入网罗，却不知是计上己命。其实在圣经中说这些教导，还有很多实际的生动的例子，让我们学习敬畏神，不要犯奸淫的罪。在创世纪事件，就事件成了事件，他因为玷污了雅各的女儿底拉，结果为自己和他同城的人都招来杀身之祸。虽然雅各的儿子们在这件事件上，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有点滥杀无辜，但是这件事其实足以让我们受警戒，就是你在这件事情上得罪人的话，通常都会激起人极大的愤怒、仇恨和报复。箴言六章后面有讲，你在这件事情上得罪人，其实无论你送多少的礼物，他也不会罢休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暗论，玷污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结果同样招来他玛的哥哥亚沙龙的报复。事隔两年之后，亚沙龙就用计谋把暗论给杀了。圣经并没有说亚沙龙的行为是好的，是对的，但是我们足以从暗论的结局受到警戒，放纵自己肉体的私欲，将会给自己带来极大的伤害，甚至是生命的代价。圣经里最出名的一个失败的例子，就是大卫与他的手下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犯奸淫罪，使八十八怀孕，然后大卫又借刀杀人，使乌利亚战死沙场，他又娶了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为妻。圣经对这件事的结论是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二十七节，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那有人可能说，既然神不喜悦大卫所行的那件事，神为什么不惩罚大卫呢？大卫奸淫杀人说谎数罪并发，大卫居然没有被定死罪，反而神还赦免了大卫的罪，大卫还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这有点不公平，神的公义在哪里呢？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并不是说他就不会犯罪，更不是说他犯了罪就无所谓。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在与大卫犯罪之前，他凡事依靠神，敬畏神。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更在于他犯罪之后的那种悔改、忧伤、痛悔。他知道神的圣洁和公义，他祈求神的怜悯和恩典。神赦免了大卫的罪，但是大卫并非没有为自己所犯的罪付出代价。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一节到十四节这样记载，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犯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废兵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大卫是一国之君了，他所犯的罪其实对他自己、对他的家庭、对他的国家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差一点就家破国亡。若不是神的恩典和保守，而且这里还有一点应该看到的，大卫犯罪使神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 这是我们应该紧刻在心的。很多时候我们犯罪，以为神不知道，或者是跟神没有关系，最多伤害我们自己一点点。如果人也不能发觉我们犯罪，或者不能惩罚我们犯罪，我们可能就以为侥幸过关。没有，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学习约瑟。当他主人的妻子主动勾引约瑟的时候，约瑟没有以为哇，机会来了，我可以成功上位了。如果放在现在，很多人可能就是这样想的。但是约瑟乃是对勾引他的妇人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他没有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我的主人呢，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约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说神就与他同在，神也在他所定的时间以神的方式使约瑟高升，使他成为埃及的宰相，让神得到荣耀，让约瑟和他的一家都得到益处，得到神的保护和拯救。但是如果不敬畏神，你犯罪得罪神，神是公义的，神为他自己名的缘故，不可能不对属他的人所犯的罪做出惩罚的。他不为别的，就为他自己名的缘故，他也必须这样做。因为神的仇敌魔鬼也知道属神的人所犯的罪。我们的仇敌魔鬼就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钱财美色是魔鬼常用的伎俩，而且魔鬼就是我们的控告者，他就一直想找机会得到把柄来控告我们，使我们跌倒。魔鬼他不仅用神的儿女所犯的罪辖制神的儿女，你一旦犯了罪，你就被他控制住了，使神的儿女在最终沉沦。魔鬼更是用神的儿女、神的百姓所犯的罪来亵渎神，使神的名蒙羞。他说你所拯救的人也不过如此，或者你属于你的人也不能逃脱我的网罗等等。所以因照神的公义，为了神的名和神的荣耀的缘故，神必审判他的儿女。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犯罪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人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人也知道，鬼也知道，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神也知道。我们没有一样罪能够逃过神的眼睛、神的审判。所以当你看到教会领袖犯罪，其实大家也可能看到很多名目，特别在这一个第七件上，也就是跌倒，其实你的信心不应该摇动的。你应该知道这是神在审判他的家，神在洁净教会，所以你应该更加敬畏神，你应该更加相信神，而不是软弱 跌倒。即便是没有人知道的罪行，就像大卫的罪，神不喜悦，神亲自自己把它彰显出来，那我们怎么能够不引以为戒呢？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六节，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那这是耶稣基督的家谱中的一节经文。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从大卫的身上我们看到人的失败软弱。大卫是那样敬畏神的人，也会跌得犯那么大的罪，那其实你不应该觉得你不会犯罪，或者你对试探可以胜过的。但是从大卫失败、大卫这件事情上，我们更能够、更应该看到神的恩典。神的作为其实有时候真的是很奇妙的。 神的恩典很奇妙。这个所罗门是大卫和八十八所生的第二个儿子，他们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因为大卫犯罪，所以就死了，神让他死了。那这个八十八生所罗门的时候，其实他的妻子乌利亚已经死了至少一年多了。那这个八十八那个时候已经做了大卫的妻子，但是马太却说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记，他可以简单说大卫生所罗门就可以了，但是他居然特别说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那你可以解释这个就是乌利亚的妻子，或这个八十八曾经做过乌利亚的妻子，但是更好的解释可能是八十八永远是乌利亚的妻子。夫妻关系是一生一世的，死亡可以结束夫妻关系，但是乌利亚的死不是正常死亡，是大卫陷害的。所以大卫虽然娶了乌利亚的妻子为妻，但是在神那里呢，八十八永远是乌利亚的妻子。神为乌利亚伸冤。马太没有美化耶稣基督的家谱，圣经更没有把属灵伟人的罪过遮掩。圣经乃是让我们看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即使像大卫那样合神心意的人也是一样的罪人，甚至是罪魁。唯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也唯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能够赦免人的罪，除去人的罪。耶稣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他里头。耶稣的这一句话，他不仅道出了这个世代是邪恶淫乱的本相本质，耶稣的这句话更表明了只有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以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能够给这个时代带来盼望，带来拯救，能够救人脱离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因为约拿三日三夜的这一个神迹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那这是我们人所有的人的盼望，我们的拯救在于耶稣基督。约翰福音第八章记载了耶稣拯救了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这是我们昨天晚上在大学查经班学的经文。那个妇人被文士和法利赛人带到耶稣面前，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是知道摩西律法的，那样的妇人像你刚才读到那个利未记第那一段经文一样，是应该用石头打死的。一起被打死的应该还包括那个与他行淫的男人，可是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却让那个男人溜走了。可见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此举呢是居心不良，他们想试探耶稣，要陷害耶稣。如果耶稣说那个妇人不应该死，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就可以控告耶稣违反了摩西的律法。如果耶稣说你们可以把那个妇人处死，那么他们就可能向罗马巡抚控告耶稣随意处死人，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是被罗马人统治的，他们不能够随意处死人。就连后来他们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也必须借罗马巡抚比拉多之手。这看起来耶稣好像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但是无罪的耶稣反败为胜。他对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还好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良心还没有完全丧尽，他们还知道自己都是有罪的，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也不定你的罪，这是恩典，是耶稣给每一个人赦罪的恩典。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的恩典，因为每个人都是有罪的。你可能不像那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你可能是行淫时没有被拿，你也可能是如耶稣所说的只是心里犯奸淫，看见异性你心里就动淫念。你也可能不是犯了奸淫的罪，但是你犯了别的罪。有谁能够说自己是无罪的呢？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所反话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你要仔细思想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那他就应该定我们的罪，应该惩罚我们才对的。但是圣经说，神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是为什么？凭什么呢？就是难道只是凭因为你承认他就赦免你？为什么你承认他就会赦免呢？神的公义，神的信实怎么彰显出来的呢？所以这里你一定不要忘记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了刑罚，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当我们认罪悔改，接受耶稣为我们救主的时候，神就把我们的罪算在耶稣身上，神就算我们为无罪的，并且把耶稣基督的义因为我们的信加给我们，所以我们就因信被神称为义，我们就得救了。这是神的恩典，这是出于信心，不是出于我们，是神所赐的，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所以没有人可以夸口，在神在人面前我们都不能自夸，我们能夸口的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们得救的根源，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理当常常为神这宝贵的救恩、奇异的救恩感谢他、赞美他。但是我们也不应该误解、滥用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让我们悔改、离开罪恶，过圣洁的生活。主耶稣不仅对那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他后面还有一句话：“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们听神的话一定要听全了，不能只听我们喜欢听的，更不能按我们自己的意思听。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所以耶稣对女人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那你觉得那个女人能够做到吗？她应该做到，她能够做到，她至少不应该再犯奸淫的罪了，她不应该故意犯罪了。按照我们个人的经历，跟按照圣经的教训，那我们很容易就知道那个女人不可能做到事，她不可能从此不再犯罪了，她不可能从那一天起一下就变成一个完全人。但是那一天她在耶稣基督里成了一个新造的人，她有一个新的生命，她有一个新的开始，她不应该再继续的犯罪，他不应该故意犯罪，他可能还会犯罪，还会犯别的罪，但是他应该竭力离开罪恶。这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生命的样式，就是你不断的成长， 与罪恶相争，行神所喜悦的事，让你的属灵的身量能够越来越成长，最终就是像耶稣基督一样，身体灵魂都洁净。那我们每个人在信耶稣以前，你都有容易犯的罪。什么叫容易犯的罪？就是你不停的犯，重复的犯那些容易缠累你的罪，甚至那就像一个网络一个陷阱一样，你在里面就出不来。那耶稣赦免了我们的罪，拯救了我们，脱离那样的网络。所以当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应该竭力脱离那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不要重复的犯同样的罪。如果那个女人又去行淫被拦，她又被带到耶稣面前，你觉得耶稣要怎样对待她呢？你可能认为耶稣会饶恕她，再给她一次机会，因为耶稣是蛮有恩典和怜悯的。不错，耶稣是蛮有恩典和怜悯的，但是我们不要以为耶稣的恩典和怜悯是让我们去犯罪，特别是你故意去犯罪。你也不要以为耶稣的恩典和怜悯是无限的，你应该知道耶稣不仅蛮有恩典和怜悯，耶稣也是圣洁公义的。耶稣施行拯救，耶稣也施行审判。今天早上主日学，我们学了希伯来书一段非常重要但是难解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六章四到六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如果你今天早上没有上主日学，我希望你今天晚上能够把主日学讲义好好的读一下。那这里我要警告你的是，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唯有战兢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从正面来遵守不可奸淫这一条诫命呢？那下面我想从圣经里面给大家几个提醒教导。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方言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这是使徒保罗对加拉太教会讲的。如果我从前没有告诉你，我没有把福音把神的道传的全备，那么求神赦免我，感谢神呢，我们还有机会。我现在告诉你，保罗是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你可能说，我不是信耶稣了吗？我不是受洗了吗？我不是教会的会友吗？你不是说过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吗？那我怎么不能承受神的国呢？你要思考的问题是，你真的得救了吗？你真的信耶稣吗？你起初的信心是确实的吗？你要将你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你就在基督里有份了。你得救了，你的行事为人就应当与你所信的福音相称。你要承受神的国，你就不应该继续持续的行那些情欲的事。你应该遵行神的旨意，因为唯有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进入神的国。 那使徒保罗在这里所列的这个情欲的事的清单其实不是完全的，他加了一个等类。而且这个清单里面你看，除了这个奸淫是直接违背第七诫不可奸淫，其实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都是违背这一条诫命的，甚至后面提异端也是违背第七诫的。你说异端为什么违背第七诫呢？彼得后书第二章对那些假师父、假先知有一个非常生动的描述。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十四节说，他们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假先知、假师父除了贪财通常也贪色，正是被咒诅的种类。我们应该引以为戒，远离各样陷害人的异端，持守主耶稣基督的正道。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你破坏人家的婚姻，或者你对自己的配偶不忠，其实有人一定会报复你，那已经对你是很危险的事情了。但是更危险的是这里说，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你必在肉身受苦，你的灵魂还挪在危险之中。所以我们应当尊重自己的婚姻，也尊重别人的婚姻。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神所配的，人不能分开。民法已经有主，你就应该停止乱想，成家立室的人你就应该安分守己。神所赐给你的配偶，你要存感恩的心，对神对配偶的忠心。做妻子的姐妹要顺服你自己的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做丈夫的弟兄要爱你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是圣徒基督徒当有的见证。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化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你可能对我说，牧师啊，你不要老针对这个女的讲，男的更容易犯罪，那女的穿着性感有什么错吗？那些贪色的男人才是罪魁祸首。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那是世俗的想法。姐妹们，你明明知道外面有狼，你却不保护自己，那岂不是不智之举？更何况这是神给我们的吩咐呢，也其实也充满了神的智慧。所以你应当以正派衣裳为装饰，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作为弟兄，我当然知道男人的软弱，我们更应该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做敬畏神的人，做属灵的大丈夫。约伯记三十一章第一节，我与眼睛立约，怎能念念瞻望处女呢？人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但是约伯也知道男人的软弱，男人软弱就是眼睛。所以耶稣讲的时候，其实他主要也是针对男人讲的，他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其实不仅讲处女，任何女性你的眼睛都不应该念念瞻望，你不应该被私欲牵引诱惑，掉入试探，犯罪跌倒。你要求神保守你的眼睛，要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到四节，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 在你们中间连蹄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圣经的教导是很完备的，我们不能有淫乱的行为，也不能有淫乱的想法。你的眼睛要清洁，你的言语也要清洁，所以你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在你的身子上荣耀神，在这个弯曲悖谬邪恶淫乱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你把你自己的话语摆在你的每一个儿女面前，我要我们今天都不要硬着心，愿意听神你自己的话。求神赦免我们过去一切的软弱失败，我们的罪其实在你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特别是在我们身子上所犯的罪，求你洁净，求你赦免。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正如耶稣对那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一样，正如大卫犯罪以后一样，神啊，因为你若不施恩怜悯我们，我们就在最终沉沦灭亡了。你赦免我们，但是我们也感谢你将你的心意，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让我们不可奸淫，你让我们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而且你教导我们，我们眼睛所看的，耳朵所听的，嘴里所说的，手里所做的，主啊，我们所做的一切，你都对我们有教导，有指引。我愿你自己的话常常存在我们心中，引导我们走正路，走义路，绝算。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